Thank you all very much.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桑德勒教授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啊。下面我们欢迎这个童思军教授来进行点评。我们依旧希望他能够做出我们高圆圆的那个习惯的那种批评的风格啊，能够提出尖锐的问题。好，谢谢。
我想这个各位同学一样非常享受这个桑德勒教授的这个报告。我虽然没有这个像在座许多同学一样在网上事先看过他的这个 video， 但是我前不久我在网上找到桑德勒教授做的这个 Wright lectures， 就 BBC 组织的这个 Wright lectures， 也非常精彩。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去这个找一下啊，这个是这个 MP3 的这个桑德勒教授有点像外科医生。外科医生通常会这个不在意他面前的这个病人多么血淋淋。他向我们举的好多例子，今天有的例子这个卡车的这个例子没讲了是吧，这个救生艇的这个救生船的这个例子讲了，都是蛮吓人的。但是呢，外科医生呢和道德呢有一点点麻烦。我希望在座的这个学医的同学原谅我。我记得好像卢梭曾经讲过，从前有两类人是不能在法庭上作证的，一类是屠夫，一类是外科医生。因为他们不怕这种血淋淋的这个场面。但是呢确实举了这些例子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对一些我们在平时做道德判断的时候隐含着的不那么自觉的一些前提，我们的一些论据啊，我们的思维当中的一些麻烦，一些这个问题可以搞得更加清楚。但是呢我觉得搞清楚呢有好处，接下去我要讲也不完全是好处。那么我理解这个桑德勒教授今天讲的这个关于正义的三类观点，我的理解是这三类观点大概是对于我们人生经常碰到的三个问题的各自的回答，也就是他们回答各自我们人类这个生活当中有三种问题，这三种问题啊其实用这个其中的某一个回答特别好，但另外两个呢不那么好，但是呢这里三个问题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会有一个有什么的问题， What do you have？ 第二个问题是 What should you do？ 你应当做什么，一个是有的问题，一个是做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 Who you are 的问题，就你是谁的问题，有什么的问题，做什么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功利主义比较能回答有什么的问题，这个道义论比较能够回答这个做什么的问题，而这个德训论或者这个我想那个桑德勒教授这个主张的那种观点比较适合回答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三种问题呢实际上这三种观点有时候是可以用来讲同一个道理的。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霍西里这个我们中国呢有点误解，把它总叫做一个叫什么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反达尔文主义，它是反对就是在这把达尔文主义简单的运用到这个社会当中来，他觉得在道德领域完全是应该反对这个生存选择的。他这个回答过这样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意识的通过一些像园丁选择植物一样的办法来选择优良的人，把它保存下来让它繁育后代，我们知道这是优生学的这个想法。那么他反对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如果是达尔文主义者的话他可能会主张这个优生学。他为什么不主张这个优生学呢？他说假如人类有意识的选择最适合的生存者的话，那么会毁灭使社会结合起来的那个纽带， 因为这种图谋主动或者被动的理解人们当中的这个弱者、不幸者或者多余者的行为，是违背人的，用他的话来说，自我约束的本性的，是违背人的同情心或者人的良心的。而他认为人的社会和蜜蜂社会的区别，就在于人类社会是由良心结合起来的，而蜜蜂社会这仅仅是一种官能上的需要的产物。这个例子我要说明什么呢？这个例子实际上这个或者说这个赫胥黎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这样，就是说反对优生学，或者说我们倒过来讲吧，就如果主张优生学的话，会不利于维持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所必须的道德品质，会不利于人类社会维持作为人类社会所必须的那种道德品质。你看这句话当中实际上包括三个成分，这三种成分实际上是三种语言，一个是有利或者不利，讲利不利那就是功利主义的观点，然后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那个实际上是一个我的理解是一个这个德性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前面讲的是一个有关 who you are 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所必须的那种道德品质，或者说人类社会成员作为人类社会成员所必须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我想和经济品质和这种其他的那种品质，它是一种理想的一种区别。道德我们在定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它有一种独特的视角， from moral point of view， 它和from logical point of view， from economic point of view， 它是区分开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道德品质的话，哎，这个道义论又是这个起作用了，和德性论不一样的。所以这同一句话实际上里面包含了三种道德理论的观点。那么关键在于你这个判断的重点你是放在哪一部分，你放在有利于这一点你就是个功利主义者，放在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这一点你就是个德性论者，你把它重点放在道德品质这一点上你就是一个道义论者。我觉得同样的道理实际上三种语言可能都可以来说，这是我还讲的一点。另外呢，和这个有关的就是道德两难，因为这个上代教授他举了好多例子来讲这个道德两难。道德两难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解决的。他的稿子当中，他给我的这个事先给我的稿子当中，我至少觉得他有好几个地方都举到，就是比方说这个反对杀人啊，反对酷刑，你可以有道义论的论据，也可以有德性论的论据，其实也可以有功利主义的论据，也可以有功利论的这个论据。那么他这个在稿子里面刚才那个讲演当中没怎么讲，就是也讲到一个道德分工的问题啊，我只有一块面包了，我是给自己的孩子吃还是给这个隔壁邻居的这个孩子吃。那么伦理学家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有一个道德分工的问题，就是我是应该给那个自己的孩子先吃，当然我们会赞扬那些让自己孩子饿死给隔壁邻居的孩子吃的这样的人，但是如果这样做会破坏，首先你对你自己的孩子负有特殊的道德义务这样一种道德分工的机制的话，那么整个局面是会乱掉的。虽然似乎你是在鼓励那种不顾自己的孩子管自己人家孩子这样，但是这个道德分工的这个局面实际上是可以用功利主义来来解释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了一个道德分工，一批人很明确对另外一批人有特殊的道德义务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可能就是说相互帮助的，它的成本就比较低，这个它的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比较容易这个维持。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多道德两难，好多的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这个解释。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道德理论家一定要回避的东西。因为罗尔斯的重叠的共识 overlapping consensus 实际上就是讲这个道理，就是维护人权，你可以用佛教的不杀生的论据，你也可以用自然法的论据，你也可以儒家的这个论据等等等等，不同的论据很不一样，但是只要你最后达出的一个结论是一样的话，只要你最后达到的这个结论是一样的，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 不是太有必要在不同的道德理论当中分出一定的高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想强调的就是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往往取决于道德判断的这个主体，这个使得，这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呢？因为我们道德课的老师在课堂上举例子的时候，这种例子是从真实生活当中抽出来的，它其实意思是会变掉的。我举个例子，可能不少同学都知道，以前有人讲这个，一个苏联人和一个美国人争哪个国家更自由，一个美国人说我们国家更自由，我们天天可以骂尼克松总统不受惩罚，苏联人说我们也自由啊，我们也可以天天骂尼克松总统不受惩罚。同样一个判断，谁讲它的含义不一样。那么那个我觉得这个桑德教授刚刚在讲演的时候让大家来选择的那两个例子实际上不是等价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今天没讲，但是我假定大家都知道，是吧？是火车司机，是吧？开了这个火车要不行，是不是？这个要什么司机，是吧？这个，然后他是撞这个人，撞一个人好，还是压死一个人好，还是压死这个几个人好？是不是啊？做这样的选择。另外一个例子呢，是船员是选择他们自己三个人死，还是选择另外一个可怜的小男孩死？这两个例子是根本上不同的。因为什么呢？前面的例子他没有说那个司机会不会自己会不会死，他只不过是选这边的一个人死还是另外一边的五个人死，对不对？后面的例子传的这个例子，他是在选择他自己死还是那个孩子死，这两种选择是根本不同的，所以这里面引出的道德结论应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理解是不是正确。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第四点，道德判断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谁做这个判断，而且取决于在什么样的经验条件下做判断。有些经验条件我们平时不怎么考虑，但实际上在那边起作用，虽然它是永恒的，但它仍然是个经验条件。比方说人都会有死，人都会有死是无疑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前提，但它不是一个鲜艳的，不是一个那种逻辑上鲜艳的前提，它是个经验事实，人是会死的。那么像这样一个前提实际上对道德判断正当性有影响。然后人有痛苦，我们道德理论基本上把这个作为一个不成这个疑问的前提，但是到了哪一天人万一就是不容易受伤害了，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道德会不会，道德理论会不会会发生变化？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讲这个道义论和德行论，或者说这个自由主义和这个当然不完全对应啊，但是多少这个关系比较大一点，和那个社群主义之间的这个关系往往和人群的大小有关系。罗蒂曾经写过一篇蛮著名的文章叫 Justice as Large Loyalty。 那么他要说的就是说他要说的这个义务论者讲这个 Justice， 他好像是这个你像康德讲起来是所有有限的这个理性的这个存在，怎么所有的理性的存在，哪怕别的星球上的这个理性存在它也是有。但是呢罗蒂举的例子是，他就讲实际上你如果把这个所有人类作为一个这个共同体来对待的话，你这个道义论的观点和德性论和这个社群主义的观点差不多的。特别是假如你这个考虑这个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的话，现在这个 animal rights 的主张者，他是一个用一个普遍主义的一个道德来得出结论说我们对动物也有这个权利。但是他说你去看看，如果有一个地方哪个这个牛啊猪啊这个鸡啊，我们都这几年都碰到，对吧？一旦他身上有某种对人类致命的那种疾病，人类不管是什么人，包括那种这个动物权利的这个主张者，会迫不及待的把这些动物都给杀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但是我提出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这也是道德判断的一个前提的问题。另外，全球交往这个那么顺畅了，特别是这个桑代教授一开始讲的这个，我就蛮感慨的。就现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可以面向全球的这个听众，同时进行这个讨论， 完全是跨越特殊的这个群体的。那么这个也是这交往手段的这个先进，改变了人群体和群体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对道德理论有没有这个影响？那么尤其是现在我觉得世界上两大问题会迫使我们对好多问题重新思考，一个是安全的问题，一个是可持续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以前可能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但现在这个可以改写，人类可以改写基因是吧，人类可以制造这个已经拥有了可以毁灭人类文明多少次的这个核武器，对吧？可以改变大气这个气候，对吧？这个全球的这个气候等等，这使得这个 security 和 sustainability， 我把它称作两个 S 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想象一下，那时候这个救生船上的人，这三个人啊，这几个人，救生船四个人，假如这四个人是人类最后的四个人，你们会怎么说？他们有没有义务不惜一切手段把人种给保存下来？因为如果没有这四个人了，整个我们叫做道德的这个 game 就没法玩了，根本前提就取消了。这个你说怎么办？那么想到这个呢，我这个想起这个康德和罗尔斯都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一开始是很感动，但是后来想想呢有一点麻烦。他们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如果正义泯灭了，人类活在这地球上这是还是否值得。这个万民法里面好像也有这样一个话，最后的那个，如果正义泯灭了，这个人类活在这地球上还是否值得，这句话很崇高，但是我想肯定有恐怖主义也会喜欢这句话。他们所理解的这个正义，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捍卫的时候，他们宁可和全人类同归于尽。那么我们怎么办？那么我觉得所以这种看上去有点想象的这个条件，实际上对我们思考这个道德判断的正当性是在发挥着这个作用。那么最后一点，那么我还说道德两难可能并不一定都是能够得到理性的解决的。不过今天这个桑代教授举了好多例子，实际上都有个前提，就似乎他举出的那些例子最后都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是合理的 better， 是或者至少是比别的好一点。但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的，人生可能有时候就是很荒唐的，就是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我们就承认这个事实，我想我们好多同学可能都已经碰到过这样一种荒谬的这个局面了，大家不要泄气，这是正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设想那船上的，还是回到那个例子，这船上的这几个人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个船上的杀害那个小男孩的人也是对的，法官把他们处死也是对的，而且法官如果不处死的话，如果这四个活下来的人三个活下来的人，最好的选择他们应该是要求法官把他们处死，其实两种选择应该都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没有别的这个选择。假如这三个这个船员 survivor 的这个船员他们活下来以后确实履行了非常重要的使命，然后他们自己跑到法官那里说，为了法律的尊严，而且苏格拉底其实也是这样的，请求把我处死，这个选择可能更合理一点，并不说两派当中一定有一个什么正确的言，什么是不正确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道德两难的解答有可能呢，就它不是在道德领域之内，或者说它不是在道德理论当中，有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道德理论问题，它是个直觉问题。 甚至还可以这么说，回到我们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立场来。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可以在这里用：凡是把理论导致到神秘主义的去的那种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当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当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人生为什么会让人做那么多或者说那么难为难的这个两难选择？如果一个环境这种两难选择太多了，这不是我们的思维能力有问题。我们看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潜伏了什么，经常里面的主人公的这个选择是要么做烈士要么做叛徒，你说这种选择是合理的吗？哪个选择其实都不是合理的。怎么来解决这样一种道德两难，把这个社会给改造掉，改成一个不那么经常出现这种为难选择的一个社会。谢谢大家。